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于瓜达卢佩圣母庆日傍晚，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圣祭。在弥撒中强调，以善行使现实生活散发馨香，去除仇恨和恐惧。教宗接见审计总署成员，并叮嘱他们需要高度警惕，打击腐败行为。意大利省都为社会和平做贡献，教宗接见表示感谢。教宗方济各接见了意大利空军的代表，并向他们表示空军应成为生命、正义与和平的守护者。教宗方济各12月12号瓜达卢佩圣母庆日，在圣伯多禄大殿用西班牙语主持了弥撒圣祭，共祭的枢机、主教和司铎超过300人。教宗在讲道中向3000名参礼者解释了圣母的样貌于1531年12月印在圣胡安的斗篷上的意义。教宗说，那是首位门徒、信徒之母和教会本身的样貌，始终印在我们所是且所拥有的卑微上。他虽然卑微，却在天主眼中受到重视，被印在外衣上。接着教宗提到瓜达卢佩圣母奇迹中的那些玫瑰花，指出玫瑰花在这奇妙之事里代表了上主注入心中的美德，这一切绝非我们的功劳。采摘玫瑰花的举动向我们启示了天主希望我们领受这份礼物，我们要以善行使我们的脆弱的现实生活散发馨香，增进美德，去除仇恨和恐惧。印在圣胡安外衣上的圣母像是他与我们同在的记号。教宗强调，圣母与我们在一起，永远印在那些简陋的衣衫上，散发出世间培养不出的美德的馨香。这些美德在质朴渺小的爱的举动中填满我们的匮乏，在我们不知不觉间以教会的样貌照亮我们的外衣。教宗重申，瓜达卢佩圣母像、外衣和玫瑰花向我们表明，玛利亚是守候在我们每个人身边的母亲，并且传达出一个简浅易懂的讯息。教宗最后说，这讯息保护我们免于许多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因着这些意识形态，瓜达卢佩的真实情况往往被大力炒作，以此为依据为自己做辩护和赚钱。瓜达卢佩圣母的讯息不允许任何种类的意识形态。忠信和诚实是为圣座和梵蒂冈城国服务的人应有的特性，但腐败的阿谀奉承是如此的危险，需要高度警惕。这是教宗方济各12月11号接见梵蒂冈审计总署的成员时提出的要求，同时邀请他们在工作上透明，不屈服于来自腐败的阿谀奉承。教宗在交给他们的讲稿中表示，我知道你们对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同时以坚定和仁慈的审慎态度从事这项工作，在各项行动中 保持绝对透明的需求，因为丑闻更是用于填满报纸的版面，而非大力纠正错误的行为。除此以外，我也请你们帮助圣座资产管理的负责人制定保护措施，防止腐败的隐患成为事实。独立、关注国际惯例和专业精神，这些都是圣座和梵蒂冈成国审计总署特有的价值。该机构由教宗方济各于2014年以管家的忠信与精明手谕设立，是一个具有反腐败职权的机构。正如教宗提到的那样，这是根据梅里达公约所为。圣座以梵蒂冈成国的名义也于2016年加入了该公约。关于独立，教宗提到这个机构在制度等级上不隶属于其他机构，但这绝非意味着武断行事，而是在履行职责时负起责任，所采取的行动应经过深思熟虑，以爱德的最高原则为出发点。重要的是，你们应始终秉持兄弟友爱的纠正精神，即使需要指出不符合规则的会计和管理实施，以及需要纠正的情况时，也应如此。天主的圣言教导我们，因为上主谴责他所爱的，又如父亲谴责他的爱子，我们应谨记这些与纠正相伴的话语。爱与父性始终如一，不限于轻易做主角的诱惑。教宗接着提到众议精神，强调圣座各部会彼此合作的重要性，尤其与经济机构合作，避免能容易形成对立的竞争，甚至是个人层面的竞争。另一个价值是关注国际惯例，教宗阐明推动贯彻其中最佳惯例的重要性，以便有利于公正并与国际社会的其他团体保持一致。前提当然是这些准则不违背教会的训导。第三个价值是专业精神，这是审计署的每一位成员在工作中所获得的。教宗感谢他们为圣座的服务，同时指出投资于培育的重要性，以保持专业上的高水平，借着进修紧跟不断演变的众多及复杂的审计准则。最后，教宗强调了梵蒂冈审计总署的一些成员为爱德食堂服务的重要性。他说，这是一件好事，我对你们说，你们要以敞开的心怀、质朴和不求回报的态度从事这项服务，找出时间与这些人聊天并倾听他们的经历。人们聚在一起，尝试感到需要建立友谊，然而却处在孤独中。一个微笑和一句话往往会比一盘面更有价值。意大利省都为确保社会和谐共处做出重大贡献。教宗方济各12月11号在梵蒂冈接见他们时赞许了他们的工作。意大利省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团体之间起到居中协调的关键作用，确保民政当局贴近公民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处境困难的百姓。面对意大利各地的省都，教宗针对当今的三大挑战提出反思，分别是公共秩序、环境危机和移民潮。首先，在公共秩序方面，教宗指出，这是首要之务，也是你们工作中最棘手的层面，因为它需要兼顾法律的执行和对人的关怀。在犯罪案件中，为确保受害人得到保护，加害人受到公平对待，法律与人性缺一不可。再者，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务必创造出社会和谐共处的气氛。教宗表示，在这项任务上，个人的守法和内在的秩序必不可少。我们应当向执法人员表达感谢。第二个挑战是极端天气现象，它重创水文地理的稳定性。今年， 意大利多个地区遭受了气候变化之苦。一般来说，天灾不在意大利省都的职责范围内，但是省都也参与了灾难的紧急救援工作。教宗说，这展现出政府、私人机构和公民之间合作的重要性。集结众人之力，怀着高瞻远瞩的目光，守护我们的共同家园。这在当下和未来都是重要且迫切的事。第三个挑战是管理移民和移民的课题。在这方面，省都的职责是有序安排对移民的接纳，保障他们的福祉，协助他们融入当地团体。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移民往往带着创伤，相当脆弱，需要医治。教宗提醒道，他们是一张张的面孔，不是一个个的数字。人不能简单的被分类，却应当被拥抱。最后，教宗赞许意大利省都为公众利益付出的辛劳，感谢他们为社会的和睦共处做出贡献。在世人被可怕冲突所困扰的这个时代，军人守护人民的天职要求他们始终致力于保护生命、正义与和平。教宗方济各12月9号接见了意大利空军的代表，其中包括国防参谋长和随军司铎，强调了武装部队的重要作用。在意大利空军成立100年之际，教宗指出，空军的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首先，从科学进步的角度来看，这一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飞行世界中留下印记，其中不乏问题和陷阱。教宗说，研究创新核心技术永远不应该屈从于权力利益或有害用途，而必须始终着眼于人类的整体利益、各国人民的发展和更大的正义。在这条道路上，你们现在和将来都将为和平做出宝贵的贡献。教宗方济各继续从服务的角度指出，随着时代的演变，军人服务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本主要在战争悲惨时期的刚需，到如今在许多其他情境中的必要，从飞行安全到救援，再到与国际机构合作进行人道主义任务和支持和平的行动，以及应对严重自然灾害，特别是对那些装备不足和处境困难的国家和人民的救援。教宗说，我还想到了你们在卫生紧急事件中做出的贡献，例如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你们参与了维持医院运作、支持疫苗接种活动以及确保病人空运的工作。除了新冠疫情和其他突发卫生事件之外，教宗还想到在其他医疗紧急情况，例如帮助在国外遇到困难的公民转移，这些努力显示了他们服务于国家和人类大家庭的深远意义。教宗指出，军人在随军司铎的帮助下，不仅保卫和接纳人们，还提供援助和服务，同时他们通过培育保持着作为国家和公民的仆役的身份。教宗最后赞扬了他们的热情、承诺、勇气和积极，并强调了他们随时准备牺牲奉献的精神。教宗提到13名意大利军人在刚果京都进行联合国人道主义运输任务中牺牲的事迹。教宗最后表示，在这个时代，人类正遭受着可怕的冲突之苦，对人民如此宝贵的财富的守护，表现出你们始终致力于保护生命、正义与和平的最大承诺。因此，我将你们、你们的家庭和你们的服务托付于天上的主保洛雷托圣母。明天恰逢其礼仪纪念日。 舒埃雷布总主教获任命为圣座驻摩洛哥新任大使。他是马耳他人，曾先后担任本都十六世教宗和教宗方济各的私人秘书，而且到目前为止是圣座驻韩国和蒙古的大使。舒埃雷布生于1958年1984年进铎，从1991年起在宗座拉特朗大学校长秘书处任职，1995年被调到圣座国务院一般事务部门工作，五年之后来到教宗府服务。2007年舒埃雷布蒙奇成了本都十六世的私人秘书之一，随后于2013年担任教宗方济各的私人秘书。同一年，这位教宗派遣他担任圣座其他两个部门的宗座代表，并于2014年任命舒埃雷布为圣座经济秘书处的秘书长。2018年，教宗方济各又任命舒埃雷布蒙奇为圣座驻韩国和蒙古大使，将他提升到总主教的尊位。同一年，舒埃雷布蒙奇接受了主教祝圣礼。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婚姻中，感受不到被爱是一种常见的夫妻相处问题。妻子如果从小被捧在手掌心上长大，面对粗枝大叶的丈夫，久而久之可能会感到被忽视，心里不痛快。反之亦然，丈夫也可能感受不到妻子表达的爱意，觉得这个女人太作，太不让人省心。从事婚姻辅导工作几十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以创造性婚姻为题的系列讲座中表明，夫妻要能沟通，首先必须学习察觉与认识自己的感受，了解彼此的背景，诚恳交谈。感受是力量，是个体本身对事件的经验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反应。换句话说，感受是主观的，是自发性的，它与每个人的背景和经验有关，也是学习而来。比方说，有一名年轻的未婚女子到人修女的团体参加婚前辅导，一谈到婚后要跟丈夫的父母亲住在一起，这名女子立刻联想到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婆媳问题的种种想法都浮现出来。她认为公公婆婆不是自己的父母，他们无法将自己视如己出，这是一个想法，再加上其他的观念，就产生了感受。这种感受会使得心里焦虑不安，很不放心。虽然实际上还没有和公公婆婆同住，还不知道住在一起之后究竟是好还是坏，可是他在事情发生以前就已经被孔雀东南飞和自己母亲和奶奶的关系很糟糕等消极的经验影响，进而产生了负面的感受。感受是一个人因为经验而产生的主观反应，这个主观反应既没有对也没有错，它是从经验中学来的，因人而异。例如，另一对未婚夫妇来参加婚前辅导时，未婚夫说，将来我们要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未婚妻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他的经验是那么的积极，所以他觉得能住在一起很好。这很可能是因为他的父母与奶奶的关系很好，或是有一个很好的外婆，造成他对老人的感受是，他会关怀我，呵护我。因此，很多积极面的心情会带来好的感受。刚才我们提到了仁修女带领的婚前辅导活动中，两名未婚女子对于日后要跟公公婆婆同住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事实上，这两个例子的女主角都还没进入婚姻，公公婆婆会对她或好或坏尚不知道，可是她已经有了感受。所以人与人互相来往的时候，虽然还没有产生真正的关系或实际的接触，我们内在已经有了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因人而异。另外有一对夫妻婚后与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他们一起来找仁修女谈话。妻子对丈夫说，你的妈妈在厨房里眼睛斜斜地看着我，好像很不喜欢我的样子。丈夫急于辩解说，你错了，我妈妈连邻家的女孩都喜欢，更何况是你，爱屋及乌嘛，她爱我就一定爱你，她不可能不喜欢你的。这是太太的感受，没有对也没有错。仁修女建议他们沟通一下，好好的谈一谈。谈过之后，这位妻子说，是啊，她的眼睛斜斜的，记得我小时候，我的奶奶重男轻女，她经常用那样的眼神看我，每当我碰到这种眼神就很受不了。这就是从背景带来的感受。假如说丈夫能够清楚地对妻子说，原来你的感受是这样，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我妈妈是否真的不爱你。丈夫应当接纳妻子的感受，然后安抚她。我们不必去判断对方的感受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因为感受是自发性的。所谓自发性，是指在背景里有过类似的经验，所以它会自动自发的浮现。感受有其推动行为的力量，尽管感受可能与事实不相符，但是对当事人来说它非常真实。比如先生回到家后发现太太还没把饭做好，第一次他忍住了，第二次也忍住了，第三次又发生同样的情况，他就生气了。先生气地说，你每天都让我挨饿。这句每天都让我挨饿是一种感受，事实上它只发生了三次，可是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没有反应出来。虽然表面上没有反应，但是这股力量已经在身体里运作了。当这股力量超过所能承受的限度，也就是第三次又要挨饿的时候，就忍不住大叫，你每天都让我挨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可理喻的时候，忍不住了。感受是一股自发性的力量，在心里头推动产生了行动，所以当感觉受不了时，这个受不了的感受既没有对也没有错，不需要对它负责。但是如果我对另一半发怒或者骂他，这些行为当然是要负责的。再者，感受既然没有对错可言，就更没有道德不道德这一说。 有时候由于男性倾向于欣赏外表，所以当他看到漂亮的女性时，心里会萌生感受。不论是当场或是回家跟太太说，都有可能惹得妻子勃然大怒，说：我不准你看，你不可以有感受。人生女提醒道，不准别人有感受，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感受和道德根本无关。它由视觉而引起心理上的反应，就如同我是一个爱花的人，有时候看到别人家的花长得很漂亮，真恨不得摘一点回去，等于是偷一点回去。这是一个感受，但是我会不会真的去摘别人家的花？当然不会。同样的，丈夫看到漂亮的女士，心里也许会有某种特别的感受，于是他很坦然地跟妻子说，那个人好像很吸引我，请让我回过头去看一眼。妻子偏不答应，而且醋劲大发。其实我想回头再看一看是一种感受。一名男性能坦诚地告诉自己的妻子，这就代表这感受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坏。如果妻子批评丈夫说，没道德，没水准，这种批评相当不适宜。人修女以自己为例解释道，她虽然是个没有结婚的老修女，但是如果她看见一名一表人才的英俊男士，心里也会砰砰跳。这没有什么不道德的，因为感受是自发性的。但是这不同于勾引对方、跟对方约会、看电影之类的，后者超过了感受的界限，需要为此负起责任。今天我们介绍了感受的特质，我们在沟通以前必须先了解自己的感受和产生这个感受的背景。感受本身没有好坏、对错、道德与否的分别，而是纯粹与经验有关，完全是自发性的。感受与行为之间有明显的界限，我们不必对另一半的感受做出评价，却要坦白的沟通，予以接纳。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疏导感受的重要性。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